你要对他恒久忍耐，或他一次教不会，或者屡次犯的错，屡次犯的错，你记得你脾气要爆炸出来的时候，脾气不会使孩子乖，只是使他在你的面前一个样子而已，做一个样子，你没有办法真实的改变这个孩子。那只有爱可以改变人，那个神的爱是有大能的，是充满了改变的能力，爱的大能。那所以呢，你在他这个，例如说他开车，哇，这个骑脚踏车骑得去撞到人了，脚踏车也毁了，他又是伤，你不要马上气的这样骂他，我不是告诉你骑脚踏车一定要慢慢骑吗？这些话都没有用，而且都只会带来伤害，因为他已经知道错。你就在他最该受责备的时候，你用一个恩慈的话来对待他。孩子，你伤得怎么样？来，哎呦，一定很痛哦。然后你就先来这个给他擦药。哎呀，妈妈好心疼哦，这妈妈好心疼你，这样就跌破伤，跌破了皮啊，这样疼到他会感受到你很深的爱。然后你才告诉他说，哦，没关系，脚踏车坏了没有关系，只要你没有伤害严重就好了。你在妈妈心中是最重要的，你会让孩子感受到他在你心中的地位分量，而不是整个心疼那个脚踏车坏，而是心疼他，这样好。然后你才告诉他说，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好，孩子他会告诉你，然后他会知道错，这样。所以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可是我们大部分一发生什么事马上脾气就来了，那个话就马上出来了，你一定要知道那个话一出来一个伤害就在了，有时候孩子就深深印在他的里面，他就觉得我是不值那辆脚踏车的，或者妈妈很讨厌我，妈妈很气我，妈妈不喜欢我，她感受到的是你的讨厌，她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爱。好，所以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非常重要。好，那你说可是如果伤害造成了怎么办？像我们有一位弟兄哈，他就说他的女儿小时候去这个钢琴的这个表演哈，钢琴表演，然后这爸爸去看看了，孩子一出来啊，他就把女儿骂一顿哈，说你搞什么，你弹什么，根本就没有好好练嘛，弹着什么琴啊。他的女儿就大哭，从此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不要弹琴了，我不要弹琴，所以就那么多年都没有弹琴哈，没有弹琴。然后一直到后来，他们全家从德州搬到我们教会，好，搬到加州，然后搬到我们教会以后，哎，就他们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好，那操练过内在生活以后，他的这个爸爸呢，就更多的蒙光照，好，就发现自己对孩子的伤害，他就去跟女儿道歉，说记不记得爸爸曾经这样你弹琴，然后爸爸骂了你。他说他女儿就说我记得，他说爸爸跟你道歉，你能不能饶恕爸爸，爸爸是一个没有智慧的，对你说这样的话，爸爸其实只是一时的急，然后说出这样伤害你的话，能不能饶恕爸爸，其实你是爸爸最可爱的女儿，那他这样跟女儿求饶恕，女儿就说她愿意饶恕爸爸。结果你知道，女儿才隔几天哦，就开始坐在钢琴前开始弹琴。她已经多少年都没有弹琴，那时候是5岁，现在开始弹琴的时候是已经是十几岁，大概14岁了。那么多年没有弹琴，那他就开始弹琴了， 他弹琴，而且边弹琴边唱边敬拜神，边敬拜神，以后每一天就这样很两三小时在琴的面，坐在钢琴前就这样弹琴啊，敬拜神。然后没多久又神就开始给他灵琴灵歌，哇，他的孩子就开始会作曲了，是吧？上年轻的十几岁青少年的孩子而已，然后他第一首歌做出来是我知道我是谁，我是坐在耶稣王的旁边的人的那一位蒙爱的，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过去 你的说话浮躁去伤害了你的孩子，有补救的，神是给我们永远有盼望的神，只要你开始跟神认罪悔改，然后来跟你所伤害的那个孩子认罪悔改，求他饶恕你，也请他为你祷告，好，让爸爸以后不要再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评判这一切。好，为什么你会一个钢琴表演不是那么理想你就那么生气？这就是人的世界的价值观嘛，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常常在乎那个的表现、表演、成绩、果效，在乎的是这个。但是神国的价值观在乎的是什么？神从来没有在乎我们这些，神在乎我们什么？我们里面，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谦卑，我们的柔顺，我们的对人的怜悯，对人的恩慈，好，我们的诚实、正直、公义，神在乎的是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期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啊，有人说啊，我希望他能够读到博士。博士做什么？现在很多博士都找不到工作，你薪水太高了。我希望我的孩子要去读那个最有名的斯坦福大学，好，或者是什么什么大学，好，而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可以赚多少钱，成为公司的大公司的老板或什么，好，你到底希望你的孩子什么？我相信你们在这里的都不是，因为我们的题目是如何培育神国的下一代。但是很多父母心没有转过来，他一方面要他的孩子爱主，但是一方面呢，他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很强在他的身上，就是怎么样才是成功啊？就是那个在乎数字，赚的薪水的数字啊，或者你的服，即使全时间服侍主，也在乎服侍的人，那个教堂的数字，是不是？或者我公司的员工的数字，有多少员工，是不是在乎这些？还是你在乎他神的属性要成就在他的身上，神在他身上的呼召跟命定要成就？做父母的，你一定要彻底改变你的价值观，把那个世界的价值观从你里面彻底的拔掉，而让圣经里面神什么看为重要的，在我里面就什么看为重要。我也认识有这样 的母亲，虽然她自己很爱主，也在教会服侍，所以她也很希望她的孩子成为 会讲道或者会带敬拜，但是呢，他的那个讲道跟带敬拜，也就是在他的这个做父母的心中，这个才叫做属灵的成功。然后呢，他也要他的孩子在世界也要成功，就是他希望他要一个怎么样的高薪水，或者是他要是一个读到一个世人所喜这个很尊重的职业，做医生啊，做律师啊，做会计师啊，做什么，就是要有那种怎么样的头衔， 什么样的地位薪水，这个在这位爱主在教会服侍的人 的人心中一样那么重要。所以他带给他的孩子就是这样，在教会要成为一个会服侍而且是站在众人面前很成功的人这样，然后在社会上又要成为是这个高薪的 高地位的，是这样的。其实这样教育出孩子实在不成功，所以 我就看见这样的父母带出的孩子是一个怎么讲，里面充满了伤痕冲突跟矛盾，他没有办法全心的爱神，因为他父母在乎的不是神的柔和谦卑、有没有成型在孩子身上，他在乎的是世界的地位价值，所以这种东西头衔也要在教会里面同样要得着。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走在分别善恶树的路上，他不是走在一个生命树的道路上。走在分别善恶树的道路上是引向什么？死亡，死亡。所以做父母的，你一定要知道你在乎你的孩子什么，你在别人面前称赞他是什么，称赞他的什么。像这样的父母在别人面前每次称赞他孩子都是称赞着，哦，他是在什么什么学校、而且很快就要拿到什么样的学位、而且他在教会是站讲台的、而且会、是会带敬拜的、或者他是会看异象的、他的称赞孩子，这些的称赞其实都带给孩子错误的引导。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是孩子的引导者，怎么引导？就是你每次话语所说出来的就成为孩子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你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什么才是比较重要的，就会让你的孩子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而不是你在教会里的那个表现，是你在家中，在家中他眼中看到的。有的父母，有的孩子他表演他的父亲、就是讲道，但是有的孩子你说表演他的父亲就是跪在那祷告。像有一位那个鲁英狗，他的孩子才每一个孩子12岁啦14岁都是非常火热的代祷者，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就是整天的祷告的人，所以他影响他的孩子就是这样。所以他的孩子哇，那个祷告好有全能哦。你带给你的孩子是什么？那如果你现在你明白了说，哦，我知道，我认识一些甚至做父母的他是在教有关家庭方面的，或者是在做有关这个婚姻方面的，或者是孩童方面的，但是因为他的那个世界的价值观在他的里面，而不是神国的价值观在他里面，以至于当他的孩子都长大了以后，对父母都不尊敬，对神不渴慕，父母就是完全失去这个孩子。虽然他在教育人家是在教导有关婚姻怎么样和谐啊，怎么样教育孩子啊，但是因为他基本的这个价值观没有弄对，是一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价值观。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愿意被打破，渴望孩子要读名校 一定要成为能够薪水多少的收入的，这个成为你每一天最忙碌的，你愿意给他送到多远的地方去补习啊，花多少的钱啊，每次最在乎的就是那个成绩。像有的父母甚至会对孩子讲这样子，你一定要记得不要动不动就对孩子说罪。像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成绩拿 A， 他就跟他孩子讲说，如果我有能力拿 A 加，我却没有做到，这在神眼中是个罪。你知道好可怕。那所以像这种都一直在塑造孩子很律法主义，很就会成为一个这个怎么讲，行为导向，我必须什么都要表现得很好，表现得很好，以至于孩子不快乐嘛，他一直在压力当中成长，他做什么都是为着要表现，而且不能输过别人，他一直都在压力底下。难怪在台湾好多年前就有一位，他一考上一个名校，然后他就自杀了。你看他的日记，他就写，因为我一直都需要在好这个前几名的那个压力底下，所以他活得一点都不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方面你发现自己错了，你赶快跟神悔改，而且你要今天回去以后，你先跟神悔改，然后你跟神跟你的孩子一个彻底的悔改。好，另外我发现那一些孩子这个是父母一直用这个神的话语，是父母先活在神的话语中，活在神的同在中，那活出神的做事的法则，这样的父母他照着神怎么爱他，他也这样去爱孩子。哇，我发现这些孩子的潜力好大，好有自信心，好有安全感。你知道有一个儿子一个爸爸，他就说我的儿子非常有自信心，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不被接纳的感觉是什么。好，然后呢，他就觉得人家一定都很喜欢接到他的电话，他一个晚上打了八九通电话，而且他就是觉得人家一定好喜欢接到他的电话。好，他是这样。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的爸爸自己呢，以前因为他妈妈改嫁两次，那继父都对他很不好，然后继父对他讲话都说，你说什么都不重要，没有人会在乎你说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这个爸爸他小时候就很自卑感，然后他很怕打电话给别人，因为他觉得人家没有人会喜欢听他讲话，他就这么自卑感。那他自己后来信了主，信了主更认识神的爱，然后也一直被医治，知道自己过去的伤害带给他现在这种的行为表现。那他自己结婚以后，他生了孩子就非常留意他造神怎么爱他，去爱这个孩子。所以他对他们的孩子呢都充满了肯定。那以至于他发现他的孩子好有自信心呢，好有自信心。然后他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呢，老大女儿比较安静内向，比较喜欢读书跟运动，比较喜欢做个人性的一些运动。二女儿呢外向，有风趣，很喜欢交朋友。所以呢，当他们的学校呢，就是在他们青少年高中的时候，他们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叫做约会之夜，或者说是这个特别的晚餐，有这样的活动，要让他们这些高中生呢学会约会。 怎么一个很光明的约会，要让他们学习跟异性相处。好，结果呢，他这个二女儿啊，有时同时接到五个男的来邀他，要约他。大女儿呢，一个都没有。好，然后他就看见噔噔又有铃声来了，然后他的二女儿又出去约会了，然后这个姐姐呢就冲到楼上的房间就在那哭，所以这个爸爸就跟上去，看到女儿呢就这样蒙在棉被里流泪哭啊，哈，好，然后女儿就问说：“爸爸，是不是都没有人喜欢我？好，我是不是很丑？我是不是有问题？”这个爸爸就说：“哦，不是的，是他们还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跟一位公主约会。好，来，你起来穿衣服，爸爸要跟你约会。好，然后就约他就一起出去，带他去一个最好的餐厅，好，然后在那里享受美好的时光。好，他说。”他要让孩子感受到，哈，这种就是要让孩子感受到这种约会呢，哈，被人享受生命，哈，然后被人尊重，哈，的这种感觉是什么？这样子，哈，那结果这个他说他那一段时间，哈。他约他的这个大女儿出去吃饭约会，比跟他太太出去吃饭的时间还要多。结果呢，现在他的大女儿、二女儿，大女儿现在是成为人的妻子、母亲、传道人，而且非常有自信心，非常快乐，一点都没有那种这种。自卑感，哈，那种没有安全感，哈，觉得自己是丑陋的，这种伤害完全没有，因为他那段日子特别的去帮助他女儿，保护他女儿，哈，在这种青少年时期，哈，这个人格自信心不受伤害，被保护被肯定。所以做父母的要留意，不要孩子在哭，然后你就说哭什么，哈，这又不丢脸，哈，什么什么，你要去了解他的心情，然后适时的去疏导他，哈，去尊重他，哈，让孩子知道他的价值，他的尊贵，非常重要。所以我讲到我们教会的这一位弟兄，哈，他孩子小时候伤害他，可是当他一跟神恢复对的关系，跟神悔改，也跟孩子悔改认罪认错，哈，那以后呢，你看他孩子，神在他孩子身上的那个呼召啊，那个神在他孩子身上的计划，那个命定就一直被发掘出来了。原来神造他这个孩子是要给他有一些在私情方面特别的一些从神来的高抹恩典，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去服侍的。可是很多时候就被我们那个世界的价值观，哈，还有被我们一时的那个面子，哈，我们的恼怒，然后给伤害，就会压抑住，什么都没了。他从此讨厌弹琴。可是当你这样去悔改了以后，他恢复了，开始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哈，命定那个蓝图，就一点一点的一直被开展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用神的眼光去看你的孩子，你要常常问神：神啊，谢谢你给我这个宝贵的孩子。我过去用错误的眼光看他，常常觉得他功课不如人，动作那么慢，你如果嫌他动作慢，你越说他就变为越慢， 真的，他会成为一个很没有信心的，因为他是被嫌呐、被嫌弃。人的塑造是很需要被爱、被肯定，他就一直发挥出神造他的各样的潜能。可是这个是我们最不会的，因为我们做父母忙碌嘛，忙碌那没有时间去跟他讲什么称赞啊、肯定他的话，而且讲那些称赞肯定他的话还觉得有点肉麻，是不是？尤其我们中国人常常觉得说，哎呀，太多给他称赞他会骄傲。不是的，我越来越发现人真的是需要被称赞跟肯定，特别在他小时候，一个幼小 的生命，这时候你怎么样称赞他肯定他，就塑造成为他的自我认知是什么样。那你的称赞肯定，记得不要称赞他的那种外貌，而是要称赞他的品格，他的这个有神的属性在他身上，还有神造他的特别的价值，神造他特别的目的。像诗篇139篇讲到我们受造奇妙可畏，这种话你都可以常常跟孩子讲，哦，你是神特别的创造的，神说他创造你是很奇妙的，是在他的热情里面创造你的，神是为着他的荣耀，神，你是神的荣耀，你是要来诉说神的美德，就是让他非常知道自己特别的尊贵地位。那如果他在学校里面同学，就像我刚刚讲那个黄美莲啊，那个学校的同学会欺负他啦，或者你的孩子去学校跟人家传福音啊，人家好像嘲笑他啦，或者他在学校被欺负，你一定要去学校常常在人的面前去称赞，去肯定我的孩子他的价值，好让他真的知道自己的尊贵他的价值，这样的孩子很有自信心。我发现一些做父母的在这样子对待孩子的里面，哇，他的孩子像我们有一位同工他也是这样对待他孩子，都用神的这样子的做事的法则这样的对待孩子，哇，他的孩子好有自信心哦。那孩子就会跟他妈妈讲，妈妈你有没有觉得我好 charming， 你会不会常常觉得很被我吸引，就是他对自己很有自信心的。我就发现说这些 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孩子，因为父母有内在生活的教导，所以父母都会比较注意，我说先注意自己才注意你的孩子，你期望你的孩子什么，期望他做到什么，你要先想我自己是这样的人吗，我自己要先去做。所以内在生活常常注意我里面跟神之间有没有连结，我里面有没有跟神对齐，有没有跟神的话对齐，我里面的那个一点的不耐烦呐、还有里面一点的嫉妒人呐、我里面的那个批评论断呐、这一些你都去对付，你外表所彰显出来的就会一直给你的孩子很正面的影响。那我就发现，哎呦，我们这些父母在过内在生活的，他们的孩子哇，我就看见那个没有受过伤害的孩子潜力有多大，一个一个有的小孩子4岁5岁好有信心啊，真是像真正的勇士。然后呢那个神很多，然后他们就会爱主，然后神说他们末后的日子要把许多的恩赐浇灌他的儿女，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要做异象， 建议项哈、哦，那所以哦，我们现在的这一些孩子哈、哦，好多属灵的恩赐，很多先知性的恩赐，像一个孩子哈、哦，才4岁哈、哦，他就跟他妈妈讲说，妈妈，某某阿姨怀孕了，哈、哦，他妈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神告诉我的，哈、哦，然后。他妈妈就去问那一个哈，那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就说：“嘘，不要讲，我还没去检查，啊，还没去让医生证实，啊，那他们就是3个月之前，就是尽量不要讲，因为怕万一怎么样哈啊又没了这样哈、啊，流产了什么的，啊，所以真的是怀孕了。”然后还有一次，他那个孩子也是，就去跟一个在特会啊，去跟一个姊妹哈、啊，就摸着他的肚子说：“阿姨，你有 baby 了。”这样，哦，那阿姨说谢谢，因为他一直好想怀孕哦，一直都没有，你知道吗？结果他去给医生检查，他真的怀孕了，所以这些孩子都很先知性的恩赐。像还有一个孩子才5岁。他妈妈有一天就开车要载他去动物园哈，那他妈要给他惊喜，所以没有让他知道啊，就带着他出去，然后就开车，就他妈妈走迷路了，找不到了。他妈妈就跟他讲说，妹妹你赶快祷告，妈妈走迷路了哈啊这样。然后他们那个女儿才一闭起眼睛，马上就跟他妈讲，妈妈。你要去动物园不是往这个方向，动物园你要往北哈，然后再转个弯哈，然后就到了。你看，他要跟他给他惊喜，他没有让他知道动物园，但他一仰望神就让他知道他妈是要带他去动物园，动物园的方向不是这样。那些没有受过伤害的孩子，就是父母先活在神的面前，照着神的法则来对待他，那些孩子的潜力有多大，好有自信心啊！好，然后呢，好多圣灵的恩赐啊，那个智慧的言语、先知性的预言、异象、异梦，他们都有。弟兄姊妹，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产业，不要伤害他们。如果我们过去伤害他们呢，都来得及去管教，去补偿，来得及补偿，好，神会再恢复。好，那最后我就讲到神，他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哦，当然，刚刚哥林多前书13章还有哈，哥林多前书13章哈，13章这里讲到有很多，这里都是我们可以一直去学习。那我只讲到一点，就是说这里讲到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好，不做害羞的事，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一定要知道，从你生出孩子的那一刻。你家里已经开始有一个警察，他随时你说的话、你做的是什么，哈，他都一直在给你录音，哈，然后他会在众人面前把它广播出来，把它放映出来，真的会放映出来。你看儿童主学的孩子都会来说：“我妈妈说哈什么什么，哈。”我妈妈说不要什么告诉别人啊什么什么，她都会讲出来的。然后这个孩子越长大哈，他真的是把你的录影而且把你演出来。就是你看一个孩子哈，他到青少年哈，他好会批评论断哦，好会挑人的毛病哦，对人好严苛。就是跟他爸爸一模一样，他一举一动都是学他父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爱神对我们的爱， 他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做父母的你一定要行在光中，特别是如果你在电话里面哈，跟好朋友谈啊，或者跟你很熟的姐妹啊，在谈你教会某某人的不好的事啦，或者教会的不好的事，牧师啦，哈，或者同工的一些不好的事哈，你的孩子哈，他就不会爱神，他也不会爱教会，因为他已经听了好多负面的话语。然后你就告诉他，哦，教会教神就是爱啦，教会是从彼此相爱的地方，他根本不信，而且你的儿女都会觉得你好假，你好假。有一个父亲就是这样，忽然间他的孩子就对他说：“你是hypocrite， 你是啊假冒伪善的人。”他的孩子忽然间说：“你是假冒伪善的人。”哦，他爸爸好生气哦。那为什么？其实他这个父亲是，就说他已经学习要去爱他的孩子，他有时就觉得对他孩子很好，但是呢，这个孩子就是说，怎么还是会做这一些不好的事，好，然后他父亲有时就会发作。就发脾气，好，那他虽然会来跟孩子道歉，但是你道歉了以后，你下次又再犯，好，道歉了以后，下次又再犯，好，也就是说，做父母有时候去学外面的，我讲的外面就是说，你错了要去道歉，那他错了会去道歉，但是他父母一直没有很认真要去改他自己的里面的，好，以至于还有他里面没有一直要去连于神。去连于神，就说神的谦和，还有需要更多被神的爱充满，活在神的爱里面，他才有办法这样去爱孩子。好，那以至于这个做孩子的呢，他就会觉得说，你好像只是在怎么样奉公行事去做一个事嘛，你并不是真的从你心里这样，所以他就会说他是假冒伪善的。那另外呢，很多父母，很多孩子会觉得父母很假，因为呢，在教会里面，哇，唱诗啊、敬拜啊、祷告啊、探访啊，会说一套的话，好，那但是呢，在家中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也会觉得你很假。这样的孩子，他只要他可以做选择的时候，他一定选择不去教会，不去教会，好，所以我现在讲到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是非常宝贵，是神命定要祝福的，是极大的恩典都要在他身上的，但是父母你需要真实的活在神面前，好，照着神的话而活，不做害羞的事，就是所有你怕人家知道的你都不能在家中，从你有孩子会帮助你更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好，因为你以为他都听不懂或者没看见，只是跑来跑去，但其实他都听见了，他全都知道，对吧？好，那也不是为着他，其实神把这个宝贝的产业送到你家，是为着让你可以跟神的关系更亲密。让你体会神怎么样爱你，让你更多来享受神的爱，然后你的孩子也更多的蒙爱蒙恩典。好，那最后我就是讲到这个父母哈，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是一个在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哈，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章第六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好，那这里就讲到说，神的爱是一个管教的爱。好，我们刚刚讲的爱，哦，要这样子永远爱他、欣赏他、哦、肯定他、恋慕他，那样的欣赏、哦、好像他犯 错都没有关系似的，不是，是神的爱，是一方面你要积极的这样去爱他，去用你的话语去称赞他，肯定他，无条件的爱他，但另外一方面，神的爱是一个管教的爱，神说他疼爱的他必责备管教。还有在箴言十三章那里讲到，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十三章二十四节，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孩子儿子的随时管教。
好，所以神说你疼爱你的孩子，你就要怎么样？随时管教，好，随时管教。那你如果那管教这个方法很重要，所以你们还没有听过那个如何教养孩童的，我盼望你们一定要去听。好，管教孩子哈，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用怒气。你说那我不生气了，怎么？我不生气我就不会管教他嘛。好，不是的，管教不是为着要他听，要他好像就是听你的，管教是为着要除去他里面的那个心中的悖逆，好，那个不服，不愿意顺服，悖逆的性格。好，这个是管教的一个目的，然后好让神柔顺的性格可以在他的身上。那管教呢，我在那个如何教养孩童里面有讲到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是非常有用的五个步骤。好，就是第一个步骤就是先警告。好，如果没有警告过的你不能打。那如果例如那个管教可以越从孩子小时候就开始管教，随时管教。好，例如孩子呢，他要去拔电线，小孩子很喜欢拔电线。好，那然后呢，你就说，哎，这个电线不能拔，不能拔，这个拔了会电到。好，这样，那然后他下次又爬到那里又要去拔电线，你就把他手抓过来，你就是第一个步骤就先说，妈妈有没有告诉过你，可不可以去拔电线？这是第一个步骤，可不可以去拔电线？妈妈有没有说过？好，就让他回答，他就说不可以。第二个步骤就是说，那你为什么不听话？好，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说，妈妈说你如果去拔电线，妈妈要怎么样？打你，对不对？好，好，第四个步骤，妈妈说到一定要做到。好，说到一定要做到，所以你就把手伸出来，然后就给他打一下，那个一下一定要让他会痛。好，管教为了要让他记住。好，管教不是你讨厌他，你恨恶他，好，然后把怒气发泄在他身上，不是。管教责打是为着要让他记住，以至于他脱离这个渔网的行为，这样。好，那然后你打了一下以后，第五个步骤就是说好，你要跟神说对不起，我没有听妈妈的话，然后也跟妈妈说对不起，妈妈，我会记住你的话，我以后不再去拔电线。好，然后呢，你就抱着他亲他，说妈妈非常爱你，你要记住以后不要再去拔那个电线。差不多每一件事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管教，五个步骤。好，所有你不希望他去做的事情，好，那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五个步骤，好让他。那如果第二次呢？第一次你没有警告过，你就不要打，你就只要说哦，不可以去拔电线哦，下次拔电线妈妈要打你哦，这样子。第一次就这样。好， 那以后呢，如果他再去做，你才开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好，例如说小孩子呢打妈妈，好，或者打爸爸，好，你就说你可不可以这样打爸爸呢？好，那然后跟爸爸说对不起，他不肯说，你说说对不起，不说我要打你，好，然后他还是不肯说，那你就要伸出来，好，妈妈跟你说了，那妈妈说到一定要做到，好，然后就打他一下，然后说去跟妈妈说对不起，好，然后他还是不说，还是不说，好，那你就说你再不说的话，妈妈要打两下。那他还不说，你就马上再跟他讲，妈妈跟你说过，妈妈说到一定要做到，就伸出来打两下，这样一直累积上去。好，我遇过一些孩子，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个3岁的孩子，好，我在台湾的时候，那他3岁的孩子，整个主日学老师对他都好头痛哦，非常头痛，好，说他非常的悖逆，非常叛逆，人家讲什么都不听，这样我就去探访他。然后就是遇到这样的事啊，这样子，然后我就教他爸爸怎么管教他，啊，就这样一次一次一直累积上去，一直不肯。后来他爸爸说：“你说对不起，他就是不肯说。”然后一直打到十几下，然后就说：“对不起，对不起。”他真的就对不起。然后从那一次开始以后，这个孩子整个就好柔顺。那时候3岁。到后来14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回台湾的时候，他的父母就说，记不记得这个孩子就是你那时候管教过的孩子啊？他那时候长得比我高了，好，这样好。然后他说，这个孩子都没有青少年问题，都没有青少年问题。为什么？这是箴言里面说的。箴言里面说什么？他说：“愚蒙蒙住，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好，所以管教的杖可以把他们的那个愚蒙赶出。那你会发现，亚当的后代哈，每一个孩子天生都有一个悖逆。如果你都没有管教，每次都只是用说。啊，宝宝不要这样哈，然后他不管，他还是这样打你，然后他你就没有关系，你就走开，就是随他这样。他那种叛逆的性格没有被赶出，到了青少年都会大大的叛逆，然后你就会吓一跳，你就觉得说，我的孩子本来都好乖啊，为什么到青少年都变了一个孩子？因为你在他小时候没有把他的这种悖逆赶出掉。像我碰到一些孩子，他们你看他现在青少年了这么乖，或者长大以后这么乖，其实他小时候他妈妈说他打过好多次啊，那个孙卫尔都有办法管教。好，那越早开始越好，可是婴孩还很小的时候，你不要用棍子打。为什么？因为那么小嘛，你打他不懂嘛，他就是一直哭，所以那个时候你只能用手势啊，跟他比，用手势，不可以，不可以哈，然后要打这样。好像我弟弟的孩子就是这样，小孩子啊，小那个几个月的时候，大概差不多10个月1岁，反正就爬到垃圾桶，就老爱捡里面的东西来吃。我就跟他讲，不行不行，好，然后他下次又要爬去要捡，我就手伸出来给他打一下，然后说不行哦，以后不行，他下次又要去到那里，我就这样比哦，他就马上比不行哦，他马上就知道，他自己手就这样跟我比，他爬到垃圾桶旁边，我说哎，他就手就这样比了。No， 好，所以越小的孩子，你用那个声音、表情、手势来让他知道这是不对，好，那越稍微再大一点呢，你就可以开始了，这样。那你越早开始这样管教哈，然后你这样管教，绝对要平心静气，就是让他感受到你是很爱他的。可是 很多父母哈，就是打雷不下雨，就是老是骂，你再这样我就打你咯，爸爸你再这样我要打你，可是他不舍得打，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那你就要一直培育他的老我越来越大，这样，好，还有有的父母是骂，常常就说一点小事他不管，两下次也不管，那个也不管，然后等到被他惹了很气很气的时候，就大骂一顿，然后就乱打一气，这很不好，这很伤孩子，因为没有一个原则。为什么以前这样就没有被打，这时候这样就要被打？好，然后都看你的情绪，所以那个都在情绪里管教孩子，对孩子伤害很大。好，你一定是要在孩子，像用我这个五个步骤，你都不用生气，你一定是有警告，然后这样跟他讲，平心静气的讲。你说，可是当我没有很生气的时候，我就打不下去啊。那你就是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嘛，你不是为着孩子爱孩子来管教他，因为神的爱是一个管教的爱，但是他的管教是心疼的，是很心痛的。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位刘老师，我们今天也会请他讲一下，他在教一些特殊的孩子。那他在2008年哈，他去到我们那个地方有半年的时间，好追求主自己，结果神的同在呢，啊，神的爱就常常的这样浇灌他啊，然后神就医治了他过去的一些伤害，好，那他回到台湾了以后，哎，他的同事同工就觉得说，哇，他有很大的改变，哈，好像以前就是有一些失败，就很怕人家谈他的事，所以他都不敞开，很关闭，不喜欢谈有关自己的事，也不喜欢别人来问他有关他自己的事，哈。可是当他被医治了以后，哎，他就变得很敞开，常常交通。什么事的时候就很敞开，可以谈自己的事啊，这样子哈，这样，这是2008年，然后2009年的冬令会12月的时候，他又来参加我们的冬令会，就他参加完冬令会呢，那个冬令会，他说，哇，他更认识神的爱，因为每一堂冬令会的，我那时候讲的信息，他说每一堂都在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好，然后他说，哦，他就给他很大的开启，很大的开启，他就发现说，他在带儿童主日学哈，他对待这一些孩子太律法太严厉，好，然后他就觉得他要用神的爱来爱他们。结果他冬令会完了，今年的一月就回到台湾。回到台湾以后呢，他带这些孩子，他用神的爱来爱他们，而不再是以前的律法跟严厉的管教。虽然现在管教一样很严，但是呢，是一个带着很深的爱，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样的爱，是一个。不是，就是说，不是一个律法的一个要求而已，而是在很深的爱他们。好，例如孩子哭，你要明白说他是为什么哭，而不是只是叫他不要哭，不准哭。好，因为他说孩子哭有时候是哭前一个小时，他想到前一个小时发生的事，他在哭。好，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啊，二年级的孩子，有时候他是想到。回家，等一下回家，那个电视那个节目就看不到了，好，他就哭，这样，好，所以你要问他为什么哭，然后告诉他，这样，好，那去了解这个孩子，好，那而不是只是用律法，是一个真的是用神的爱在爱他们，很深很浓的爱，好，然后他也带孩子开始他。一个从神来的爱爱他们，另外就是带孩子赞美，好，那我们外面有那个 赞美操练手册亲子版就是他做的。好，那这个他就带着孩子开始赞美，哇，连那个自闭症的情绪伤害的一些孩子都改变了，像还有过动儿都改变。有一个孩子呢，他两岁的时候看见他爸爸打他妈妈，暴力打他妈妈，所以这个孩子呢就那个很大的伤害。他不但打他妈妈，他爸爸也打他。好，那所以这种有被暴力对待的孩子呢，常常会一个是惊吓，特别是看见父亲打母亲这种暴力，他会一个惊吓。好，所以这个孩子有多重的问题，情绪伤害。好，那还有呢，他非常的自卑感，他觉得自己是很烂、很差、很糟，没有人喜欢他。因为爸爸打妈妈的，那妈妈后来有时就把他放到这个亲戚家去住，所以有时这个家住几天，那个家住几天，有时一个月都在外面住，那他就哭嘛，就是哭嘛，因为